九，问，我是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学生。佛教里有相和心这对概念，请问相由心生是什么意思？答，相由心生是唯识的观点。按照这一观点，内外的一切显现都是由心产生的，这就相当于做梦，梦里没有真实的东西，一切都是心的造作。若要弄懂这个道理，你可以研究一下唯识二十颂、唯识三十颂，还有楞严经、楞伽经等。懂了以后，你就会知道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。世间的万物万事并不是从其他地方产生的，而是我们的心被无明遮蔽以后呈现出来的一种迷乱相。这些相不管是内在外在的，到底存不存在呢？存在，但也只是心的幻想而已。问，还有一对概念是色和空，所谓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但如果色是空的，比如说蚂蚁，蚂蚁这个色既然是空的，为什么还有对它生慈悲心或恶心的区别？再说，慈悲心或恶心本身也是空的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执着善恶呢？答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中观的基本思想，也是《心经》的核心内容。以前我讲《心经》时曾解释过，所谓色，也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，它的体是空的。这一点，以中观理论可以推证，但这是站在实相角度上讲的。也就是说，在佛菩萨的境界面前，在万法的本体这一层面上，色和空无二无别。然而，从现象的角度，在我们世俗的一般显现面前，色不是空，空也不是色。所以，对于实相和现象，一定要分开层次理解。这样的理解其实与量子力学的分析是一致的。在量子力学中，观察瓶子时，它的本质上是分子、夸克、亚夸克，但在显现上，也就是说，当用眼睛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是不是亚夸克呢？不是，而是瓶子。那为什么眼睛看不到亚夸克呢？因为这是两种概念，两种层次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同样，当我们用眼看见某个众生时，比如说蚂蚁，虽然它的本体是空性，但我们还没有证悟空性之前，应该跟随众生气界的显现来修行。怎么修呢？你看到的是蚂蚁，蚂蚁有苦乐，我们就缘它的苦乐修慈悲心。虽然慈悲心或恶心的本体也是空，但在显现中，善和恶会导致不同的果报，所以要断恶，要修善。就像那个瓶子，你不能因为它是亚夸克组成的，就不相信瓶子存在而把它扔了。扔了的话，没有瓶子就不能喝水了。同样，不取舍因果的话，就只有感受痛苦了。这是世俗层面的规律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脱离不开这个规律。所以现象和实相要分开。在这个道理上，如果对佛教有全面的了解，理解起来会比较圆融。否则的话，不是满腹疑惑，就是轻易判断，甚至排斥，这都是不科学的。科学之所以被人认可， 一位科学家在报告中说，他要具备三大特性，同时他认为佛教也完全具备这三大特性。可见佛教也是科学的，只不过有些问题要深入研究才会懂。十，问，我是科技大学理学院的，佛家讲生死轮回，前世后世，但我从小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，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些道理。答，其实即便是现在的科学界也承认前世后世，像美国的史蒂文森博士、塔克尔博士，他们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已经搜集了数千个案例，能证明前后世的存在。这些案例在任何群体中都有，相信科学的，不相信科学的，有宗教信仰的，没有宗教信仰的，他们因为对这些的长期观察，最终也相信了前世后世的存在。一般人不承认这些，多数是因为环境和教育的原因，但是我认为如今也该反省一下了。其实唯物论者否认前世后世并没有有力的证据，只是口头上否认而已。假如否认者没有依据，而建立者却有真实案例，这本身就是很好的建立方式。更何况佛教中还有理论，这可能稍微有点专业。但简单来讲，一个人因为有我执、烦恼，于是就会造业。造业以后，当这一期生命结束时，后世的生命就会随着业而延续，呈现出另外一种形态，由此形成无边无际的轮回。直到有一天，当他升起无我智慧时，才能断除这种流转。当然，这些道理很深，也很隐蔽，若想对此升起信解，最好学一学佛教的经论，甚至试着抉择一下空性。这就是圣天论师在《中观四百论》中的教诫。其实佛教并不是简单说教，不是让你无论如何都要信，你完全可以自己分析，而分析的最好方式就是辩论。在藏传佛教的辩论场上，像前世后世这样的问题，起码要辩上几个月。到了最后，如果你没有理由而我有，那你就输了，不得不承认我的观点。其实这样很好，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，你对于好奇但又不熟悉的任何问题，以这种方式去观察、提问、辩论，很容易提升自己的理解，甚至获得意想不到的突破。十一，问，我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学生，在听您讲座、看您的书时，我都有种感觉，您是把藏汉以及显密佛教结合起来进行传播和交流的，请问您是出于什么因缘来做这事的呢？答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说到因缘，唯有佛陀才能彻底了之。像今天诸位坐在这儿，或者你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，这些事情看似简单，但在它的背后确实都有很深的因缘。但这些因缘让爱因斯坦来说，恐怕也不一定说得清楚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因缘。不过从心而论，我很愿意到各地讲一些佛教的道理，也很愿意跟大家结善缘，交流佛学。在交流的过程中，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学生，因为我不具足当老师的条件，就算当个学生可能也不太合格，所以一有人叫我老师、堪布、 我就很惭愧。只不过一想到佛教这么好，现在人又这么需要，就不由自主地站了出来。我站在这里，只是想把佛法介绍给大家。太虚大师说过，科学愈发达，佛教的真意愈显。当佛陀所揭示的真理因为科学证明而变得更加清晰之时，人们会发现内心的真实需要。与此同时，佛教对人们的利益也最为深刻。尤其是年轻一代，如果没有佛教理念的加持和约束，我担心有些人会做出极端的事情，甚至危害这个社会。所以，我虽然做不了什么，也利益不了谁，但算是一种小小的使命感吧。我常常会去一些大学做交流。其实，我很喜欢跟年轻人、跟有智慧的人交流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问，请问，您有没有遇到别人的反对或攻击？您是怎么面对的呢？答，有，但我乐意接受。如果是反对我的观点，我的观点也确实错了，那我不会执迷不悟，一定会恭恭敬敬地接受对方的正确思想，这是佛教训练中的基本素质。但是如果对方举不出什么真实依据，我还是会很自信地坚持自己的观点。假如不是观点的问题，而是在公开场合说我的过失，也就是你所谓的攻击，那我不会有什么烦恼，也不会生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看来，佛教徒也好，非佛教徒也好，老师也好，学生也好，大家在开放自由的心态中交流，是一种彼此的认可，是一种享受，谈不上什么攻击。而且即使是攻击，真理也不怕攻击。伽利略说过，真理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，你越是想要攻击它，你的攻击就越是充实了和证明了它。所以我认为，对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而言，反对或攻击恰恰是一种机遇和挑战，从中可以反省并提升自我，将来为大家带来更完美的奉献。主持人结语，非常感谢堪布的演讲，希望下次还有因缘，能够再次邀请堪布为我们做更精彩的演讲，请大家起立，恭送堪布。自心宝藏的探索，香港大学演讲，2011年11月27日下午，主持人致辞。欢迎大家来到香港大学参加由佛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讲座《自心宝藏的探索》。我是今年佛学研究硕士专业的学生，很高兴有机会站在这里做司仪。在正式请出索达吉堪布之前，请允许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索达吉堪布是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大堪布，在翻译方面，堪布已将大量珍贵藏传论典译成汉文。在讲法方面，堪布借用网络视频等手段广泛传播佛法。在慈善方面，堪布以启动爱心等方式劝勉佛教徒关爱可怜之人。在佛学学术方面，堪布曾应邀前往清华、北大、人大、复旦以及香港中文、理工等大学，与大家做过广泛的交流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有幸邀请到堪布来香港大学做开示，下面有请。大家好，今天很高兴来香港大学与诸位老师、同学以及学者们进行交流。在交流佛学之前，我想先从一个佛教徒的角度讲一点这次来香港以后的感想，其中有让人高兴的地方，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。 一，来到香港的喜与悲。让我高兴的是，在你们香港大学现在有颇具规模的佛教研究中心，也有颁发佛教硕士博士学位的强大机构。一所大学能够如此重视佛学研究，如此着力于佛法的传播，在我个人看来意义是相当深远的。刚才在和老师法师们沟通的过程中，大家也都有个意向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些藏传佛教的修行人来到这里，与香港大学一起就佛教与科学等课题、理论与实修等方面做些共同的研究与合作。我想这是个很好的方向。我常常认为，能够学到佛法是人生的一大幸事，不论是出于信仰还是学术上的兴趣，从我们被佛教的教义和理论所吸引，进入到这个殿堂那时候起，生命便有了深刻的意义。不知道各位作何感想？就我本人而言，不说一生一世，就是生生世世，也不愿意舍离佛法的智慧光明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誓言和信心。你们都知道，现在是一个功利社会，人人为一己私利而奔波忙碌，但在我眼里，这些不是很有价值和意义。最有意义的应该是弘扬佛法，推广真理，以此来帮助世人，利益众生。我对香港算是比较熟悉，20年前就来过了，那时候看到这里的信仰自由，心里十分羡慕。据我了解，从50-60年代起，敦珠法王就在这边建了一些修行中心。1987年时，我看过照片，那种景象，当时在内地的各个城市里，如此广泛弘扬佛教的很少很少。不过，10年前我再次来这里时，除了羡慕之外，还平添了一些忧虑。或许是太开放的缘故，这里的个别佛教团体不免有鱼龙混杂的现象，而这次来香港感觉就更强烈了。虽然从某些层面来看，有些人在佛教的修行或学术研究上是有突破性的进展，但在某些地方与20年前相比，不但没有进步，反而还有倒退的迹象。也许是因为太忙了吧，为了生活，香港人的脚步越来越快。我见到有些人过马路时，还没有等红灯转成绿灯就冲出去了。很明显，要让这种匆匆的脚步停下来，静心接受纯正的佛法是有相当难度的。所以这里不像内地，在佛教的学习及修持上，好多人有所欠缺，这一点非常可惜。而心里没有正法，人就容易受到欺惑，以至于不如法的现象也大行其道。比如有些人明明不是藏传佛教的，也不是汉传佛教的，却偏偏打着藏汉佛教的旗号，穿戴着怪式怪样的衣服帽子，还光明正大地召集多少多少人，而下面的人也都崇拜得不得了。他们在这里如此受欢迎，正是让我担忧的地方。当然，内地也有不如法的现象，藏传佛教里有，汉传佛教里也有，出家人有，在家人也有，但是那边没有太多这种怪现象，多数佛教徒在学佛修法的路上走得还是比较正的。诸位老师同学，也许你们不一定都信佛，有些只是在学术上担负着责任，但不管怎样，怀抱信仰也好，做学术研究也好，当你环顾如今的佛教现状，应该会引发一种责任感，对佛教，对周围的人和事，对整个世界。而当我们真正关心这些时，我想 可能就会有一些行动引导大家学习真正的佛法，让他们走上真正的快乐之道。二，快乐的主因和外缘。快乐之道在哪儿呢？在我们自己的内心，所以我们要探索自心的奥秘，开启自心的宝藏。当然，要深入了解和开启，需要你亲自去通达证悟。短短一两个小时的讲座，我讲者也好，你们听者也好，恐怕都难以触及，只能象征性的解释和体会。不过，就浅近的层面而言，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学会观察内心很有必要。我也知道，现在人很难接受所谓的理论和修正体验，但那些提取过的简单教研应该还是受欢迎的。毕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出家人也好，在家人也好，学生也好，老师也好，谁都向往愉悦的心境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何不尝试着探索内心，找寻快乐的因缘，保持开心的状态呢？一，快乐的主因是内心。当然，光是嘴上说开心，开心，不见得真的开心。我读过一本书，书名就叫《开心》，但它的开心是指证悟，证悟了，当然开心了。而如果能用智慧观察，提升自己的认识，也可以调整出一种开心的状态。要知道，我们之所以不开心，往往是被日常的琐事困扰，难决难断，纠纠缠缠。所以，这里我想告诉诸位一个最好的观察方法，就是古印度祭天论师在《入菩萨行论》中提出的，若事尚可改，云何不欢喜？若已不济事，忧恼有何益？我经常用这句话提醒自己，你们也可以这样想。当自己遇上了不开心的事情，不论是大是小，如果还有转圜的余地，那为什么不欢喜呢？如果就像碗被打破了一样，事情已无法挽回了，那你沉浸在痛苦当中，不停地怨天尤人，又有什么用呢？能想明白这一点，我想你也会信服。前辈大德的智慧，与我们平常的认知相比，确实是最珍贵的财富。当然，这些若想在生活中用上，还要学会思考。亚里士多德曾说，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，而不只在于生存。但现在很多人正好相反，他们只在意生存，计较得失，甚至为此愁眉苦脸，好像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了。如果人人都如此，那人类跟动物又有什么本质区别？动物就只是生存而已，除了吃喝睡与同类生活在一起，他们没有更高的思维。而人若在社会压力的驱使下，心也渐渐转入这种狭隘状态，那跟动物就差不多了。因此，若想获得快乐，就应善于思考，善于调心，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想得开。一旦想开了，心也就能容纳下整个世界了。诚如雨果所说，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。2500多年前的佛陀也说，心如虚空。既然心是如此宽广，又何必为一些区区小事纠结放不下呢？如今我们其实并不缺乏开心的方法，且不说佛教中的理论和修正，这对一般人来讲未免高深莫测，体系也过于庞大。单就是世间的很多畅销书，也都提供了种种好方法，足以让人开心起来。一个人不开心，主要是因为有压力。 尤其在21世纪，无论东方西方，人类的生活方式基本一样。在机械化电子化连续不断的挤压和逼迫下，人如果没有调心的窍诀，那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痛苦、焦虑、疲倦了。这样的状态又何谈生活的品质？因此要开心，首先就要解压，让心放松下来。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西方，很多大德都教人坐禅，并称之为放松解压法，让人们在初步的经验体会中感受一种放松的心境。心一旦放松下来了，不管你碰到什么事，完全有力量不执着它。那时候你会知道，其实自己以前的痛苦就是因为执着，越执着越束缚，直至被压垮了，崩溃了。所以生活中压力太大的人要学着放松，有时间就坐坐禅，修修心。这种放松的修心法也可以叫安心法。本来安心一词在禅宗有特别的意义，不过从浅显的角度解释，了解事物通常的真实面，不受束缚，也算是一种安心。就像一本书中所说，曾有一个名人，他的心很不安，一直在浮躁焦虑中饱受煎熬，始终不明所以。后来他不经意读到《无量寿经》中讲，人在世间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当行至去苦乐之地，身自当知无有待者。他当下豁然大悟，心放松了下来。这就是安心。明白了真相后，心便踏实了。真相是什么呢？我们生存于世，被爱欲所牵，日日夜夜奔波营造的一切，不过是虚幻的聚合。而我们每一个人到头来都是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而且苦乐自受，没人可以分担。当你知道了这一点，就不会把快乐再寄托在外境上了。很多人认为找一个好的伴侣就会快乐，找一个好的工作就会快乐，其实这些都不一定。或者说即使得到了快乐，也只是暂时的。因此佛教告诉我们，快乐的根本在于自心。说来说去，我就希望各位能明白这一点，并从中得到真实的利益。二，快乐的外援靠不住。关于真实的利益，有不同生活背景和需求的人理解上一定有许多差异，但是如果你抛去想象的成分再来看时，就会明白，实际上快乐不在财富或爱情上。那么这些需不需要呢？对世间人来说确实需要，但这只是帮助你快乐的外援。外援起不起作用呢？也确实起作用，但是靠不住，不长久。就好比没有钱的穷人心心念念想着发财，结果腰缠万贯了，照样还是快乐不起来。没有地位的无名小卒成天都渴望飞黄腾达，可是一朝大权在握，心里还是不满足。爱情、美名、婚姻等也是如此，得不到时认为得到了就一定会快乐，但得到以后不仅没带来快乐，说不定还让自己深陷痛苦无法自拔。我曾看过林肯的传记，他说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就是长达23年的婚姻。他的太太脾气暴躁，喜怒无常，对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看不顺眼。每当林肯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就会喋喋不休，嫌他的头太小，手脚太大，鼻梁不直，下颚突出， 看上去像只猩猩。他最讨厌的就是林肯的走路姿势，成天逼着林肯在房间里学他的步伐。甚至有一天，当林肯跟别人一起用餐时，因为没有答他的话，他竟然将一杯热咖啡泼到了林肯的头上。当然，这是林肯在步入婚姻之前绝对不曾想到的。无独有偶，托尔斯泰的婚姻也是悲剧的典型。这位俄国著名大文豪，有无数的人崇拜他。在他那个年代，只要他说一句话，马上成了头条新闻。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，家庭生活极为不幸，甚至成了他致命的导火索。他结婚之初对妻子非常温情，两人经常一起许愿祈祷，希望这种快乐的日子能长久。但遗憾的是，好景不长，婚后一段时间，两人就开始争吵不休，昔日的爱意每况愈下，最终变成了怨恨的敌意。在经历了漫长的猜疑与痛苦之后，晚年的托尔斯泰热衷于人类和平，并将大量稿费捐去做慈善，解救贫困穷苦的人。但这与妻子的想法完全相反，因为他的虚荣心太强，守着钱财不愿意行善。终于，在每日不断的争吵之后，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于一场大雪中弃家出走，离开了共同生活48年的妻子。在俄罗斯寒冷的冬天，他颠簸在四处漏风的火车车厢里，最后患上肺炎，死于一个小车站的木屋里。在临死之前，所有子女都来到他膝下，但他唯独不想见妻子最后一面。如今许多年轻人对爱情充满了憧憬，恋爱时总认为他就是我永远的幸福。可时间久了以后，当无常上演时，才意识到永远原来并不远，于是开始哭诉，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，为什么他这样没良心。其实与其到时候这样怨天尤人，还不如早点了之。自己的快乐要靠自己掌握，有了这种认知，当他带给你快乐时，你会感激他，即使相反也不会太执着。否则恩恩爱爱纠缠太深，最终肯定会自尝苦果。当然，上述那种悲剧的婚姻并不是人人都会遭遇的，但即使在一般的婚姻中，无常的变故也随时在发生着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了解到这点以后，你就会明白，把快乐建立在一个人身上是相当不明智的选择。以此类推，把快乐建立在钱财上或其他外援上也不例外。所以我们应掌握好快乐的主因，也就是自己的心，进而通过修行开启新的宝藏，获得真实的快乐。三，新的宝藏需要开启。要知道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宝藏。什么宝藏呢？佛在《如来藏经》《楞严经》《解深密经》《楞伽经》《涅盘经》等许多经典中都讲过，就是众生皆具的佛性光明——如来藏。这个宝藏，从最高层面来讲，十地菩萨也无法彻底现见，但从浅显的层面上说，只要你去学、去修、去挖掘，多多少少都能获取一些。打个比方说，像比尔盖茨、巴菲特那么多的财富，人人拥有也是不现实的，但只要你肯努力，想维持比较好的生活，应该没有任何问题。不过遗憾的是，现在大多数人普遍只重视物质，虽然这无可厚非，就像车不加油便会抛锚一样，人不从早到晚拼命地干， 生活就没有保障了。但是你们也想一想，当自己一味地为这些忙碌时，若没有时间调整自己的心，会不会得不偿失呢？从小到大，我们了解的幸福全来自于外在，比如有钱了就幸福，没钱了就痛苦，有人爱就幸福，失恋了就痛苦。但实际上这一切并不稳定，随时可能发生变化。而佛教所揭示的幸福建立在内心的基础上，这是人人平等具有的，只是很少有人懂得该怎样挖掘。可一旦你认识了它，才知道何为不变的幸福。《入菩萨行论》中也告诉我们，若不知此心，奥秘法中尊，求乐或避苦，无意终漂泊。这个窍诀非常重要。假如我们不了知心的奥秘，纵然整日忙忙碌碌，想从外物上寻求快乐，逃避痛苦，终归也只是徒劳而已。现在许多人都喜欢幸福两个字，并将此常常挂在嘴上，特别是作家、媒体、影视，天天拿幸福大做文章。但是又有几人真正得到了幸福呢？少之又少。问题的关键出在哪里呢？就是没有找对幸福的来源。如果我们想要幸福，就要多少探索一下新的奥秘。当你真正去做了是立根者的话，逆反观自心就会了悟。这不需要长期研究，也不需要用理论细细推敲，只是依靠上师的一种表示，简单而甚深的窍诀，当下就会证悟心性本念。而这样的证悟者，在汉地、藏地的佛教历史上也可以说很多很多。从前慧海禅师去参访马祖时，马祖问他，你来这里有什么事？他回答，来求佛法。马祖说，我这儿什么都没有，来求什么佛法？你自家宝藏都不顾，跑来跑去做什么？慧海禅师忙问，哪个是我自家的宝藏？马祖说，如今问我的这颗心就是你的宝藏，一切具足，无有欠缺，何须卖求？话音一落，慧海禅师就开悟了，从此认识了本心。所以对有缘者来说，上师只需几句话指点一下，他当下反观自心便了解了，哦，原来世界的真相就是如此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。这就是大道至简。不了解的人弯弯曲曲地探索追寻，以中观的方法观察，以唯识的方法观察，以其他方法观察，但这些都是分别细论。同样，学术界的人士今天用考古研究佛教，明天用哲学分析佛法，虽然很想揭示其中奥义，但因为没有掌握观要，也始终触及不到深的层面。这种层面确实是一种深奥的境界，说深就极深，但说浅的话也很浅，认识起来并不难。下面我简单的讲一讲，不过讲秘法可能不太方便，这要求听者修过家行，得过灌顶，有很多严格的条件，所以我只是从密宗的理论上讲一点与禅宗相似的道理与诸位分享。不管是教授、学者还是一般的佛教徒，现在请你们观一观自己的心。观的时候你会发现，我们这颗心并不是像机械唯物主义所说的那样在大脑上，也不是在心脏里，更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。从小到大，我们一直认为有个我存在，认为我有一颗心，但是这颗心到底是什么颜色、什么形状、 什么样貌？这么一一观下来，你会升起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。稀有啊，原来心的本体是空性，同时又是光明。这种认识在词句上就是经论中所说的如来藏、光明、法性、现空无别、明空无别。但词句毕竟是词句，不是真正的认识。如果谁通达了这些名称背后的真实意义，那即使他看似只是普通人，也已经与众不同了。就像藏传佛教的伟大上师麦彭仁波切，有一次他去求见大名鼎鼎的讲扬钦哲旺波，被傲慢的侍卫挡在门外。麦彭仁波切奋力把门卫推到一边，强行闯进院内。一进门，见蒋扬钦哲旺波披着斗篷蒙头坐着，他吓得大气不敢出，低头乖乖跪在上师面前。突然间，蒋扬钦哲旺波从斗篷里伸出手来，一巴掌重重拍到他头上，大喝：你是谁？麦彭仁波切当下开悟，这是什么？就是禅宗的打得念头死，徐如法身活。当你的分别妄念被打死了，法身智慧就活过来了。在佛教历史上，依靠这种方式证悟的可谓比比皆是，有直接获得极高境界的，也有一般的明心见性。所以当我们开启自心宝藏时，这种直接的方式最为殊胜。像密宗的直指、禅宗的棒喝，都是以这样一种简单的表示驱散修行人内心的贪嗔痴乌云，当下现前心性的光明。其实了悟心性对任何一个人都至关重要，而且这并不是修行人才能做到的。世间各阶层人士中都不乏见性者，只不过他们不明说而已。所以希望诸位在心性上多下点功夫，以认识自心，开启自心宝藏。